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教的这门课是第三关于护照学第三课，谈到理性跟信仰的问题。在今天来说，可能大多数人认为理性跟信仰本质是冲突的。他们认为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呢，是没有办法接受任何的神秘的超自然的像宗教信仰这类的问题。那其实你要知道，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理性跟信仰不但是没有冲突的，相反的是用理性来证明信仰的一个时代。所以在中古世纪以前呢，基本上理性跟信仰本身是不矛盾的。那为什么到了近代，理性跟信仰似乎是势不两立呢？所以这个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同时呢也要了解其实今天对于理性我们的看法理解和定义跟过去对理性的看法理解和定义不一样。所以因此过去恰恰是因为人有理性，所以人一定会相信有神的，因为理性你不得不相信有神，而且你一定会相信有神。今天人同样是说，因为有理性，所以你没有办法相信有神，相信有宗教，同样都在说理性。其实我就说，同样一个理性的名词，在过去跟现在观念上想法上做法上有很多不一样，所以造成目前的这种状况。所以我们就说一下整个历史关于理性这个问题，这个思想，这个定义，整个随着历史的演变的过程。那么第一个当然是最早的时候提到理性这个名词这个概念的是古希腊的哲学家。古希腊哲学家，你知道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在中国的我们的传统哲学里面从来很少或直接用过理性这个名词这个概念。也因此在我们中国哲学的思想发展当中，逻辑和理性思维从来不是我们中国传统哲学里面的最关键最主要的问题。相反的，中国的哲学很多人的研究是认为中国的哲学比较强调的偏重的是直觉性的思考，不是理性逻辑的思维方式。理性逻辑思维方式主要是来自于西方的哲学，特别是希腊哲学。所以譬如说柏拉图了、亚里士多德他们这些古典希腊的哲学家来讲呢，他们基本有几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理性是与生俱来的，每个人都有理性，与生俱来，那不必证明，人当然有理性，他不必去证明说人有理性，而是不证自明的。然后呢，理性是让我们去了解、去认识、去辨别真理的一个主要的途径，透过理性去了解、去认识真理。那么其中柏拉图呢，特别他强调一件事情，他说万事万物本身有一个因果循环的一个关系，那就是说每个东西是另外一个东西造成的结果。所以譬如说像这个讲台来讲，从这个讲台，你看到这个讲台，你一定想到说这一定有一个木匠取木材然后把它钉出来的，它不会是凭空就自然产生的，一定有一个木匠做出这个讲台。所以呢，这个讲台是那个果，它的结果原因是来自于一个木匠。那如果再往前推，那个木匠呢，他从哪里学来的呢？所以从这个木匠的技巧来讲，他从别人学来的，那个师傅就是他的因，这个木匠呢就变成那个果。那师傅又从哪里学来呢？师傅有师傅的师傅，所以因此有因果循环的一个关系。那当然万事万物都可以这样从果推到因，因再变成另外一个因的果，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可不可以无穷无尽的往上推呢？柏拉图最后到一个地步的时候，那个叫做第一个因。第一个因呢，你不能往前推，它不是任何东西的果，它是一切的起源的第一因。第一的因在柏拉图说那就是神，也就是创造万物的神。所以这是柏拉图的概念。那这个概念呢，成为后来一直到中古世纪长达将近一两千年的时间呢，在西方的哲学概念里面来讲，为什么理性可以证明有神的存在，就是从柏拉图的这个概念开始推的。所以在柏拉图的概念当中，人有理性这是天经地义的，那从理性你也确定有一位创造万物的神，也是不证自明的。 在这个思想之下，有长达将近2000年的时间，在西方国家来讲，从理性推到有神的存在，这个概念几乎是人人都
同意的。
为什么近代的人同样用理性却否定这个观点呢？那就说后来有些思潮上的也思想上面的影响。那我说这将近2000年当中呢，一直发展到所谓中古世纪。中古世纪一般来讲没有一个明确的年代，大概是第10世纪、第11世纪，就是公元1000年左右，一直到可能到1500年，我们叫做中古世纪，特别是中古世纪的前半段。因为公元1000年左右的时候，在西方国家来讲，那个划时代的情况就是，西方国家在公元400多年的时候，不到500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那么西方国家就是很多的野蛮民族，都是跟日耳曼民族有关的哈。然后蛮族兴起，就把西罗马帝国毁灭了。这些野蛮民族没有文字，没有文明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基督教在传教的过程中，慢慢把他们基督化了。就因此，法国、德国、英国这些国家本来都有不同的野蛮民族，慢慢有了文明，有了文字，有了基督教的信仰，然后也才开始有所谓的哲学思想啊，然后才进入着所谓的中古世纪。所以因此公元1000年是整个欧洲，包括北欧Scandinavia 这些地方呢，全部基督化的时候，那个公元1000年差不多是那个分水岭。那因此中古世纪的这个很重要的时间是1000年，然后到1500年就是宗教改革，这个当中是中古世纪的那段时间，那时候的哲学思想主要的是叫做经院学派。经院学派呢，是当时在天主教里面的一些修道士，同时也是哲学家、神学家，最有名的代表人物叫做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他们叫做圣多马啊，阿奎那。阿奎那呢，他们那个时候的经院学派的人，主要是把古希腊的哲学，特别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加上基督教的神学，把两个结合为一，发展出一种所谓的几乎是通包一切的这种哲学思想，他们叫做经院哲学。那也因此在经院哲学家他们的世界观哲学观里面来讲，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哲学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除了神学就是这个。所以因此从这个概念来看，因此他们延续了柏拉图的观点，就是人是有理性的，人的理性可以让我们确定有个第一因，就是这位创造神的存在。只是对柏拉图而言，他说有第一因，有神创造万物，对神是谁，神做什么，神的目的，神的很多东西呢，柏拉图没有多说。这个没有说的部分却是经验学派认为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所以因此他认为柏拉图跟圣经不冲突，相反的他是为这个福音铺路。所以在当时的经验学派的哲学家跟以前我们曾经提到这个护教学里面的最早期的护教者，他们都一个共识，古希腊的哲学是为福音信仰铺路的，铺路，他们是启蒙的师父。正如希伯来人来讲呢，旧约圣经那个律法就成为启蒙的师父，那保罗用了这个启蒙师父这个概念，然后提到说现在基督来了，福音全备了，因此我们就离开了这个好像启蒙的这种幼稚园老师的这种教导范围了，我们就进入一个更完全的地步。那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旧约摩西的律法呢，是他们一个铺路的一个东西。那对于外邦人，特别是希腊文化人来讲呢，那古希腊的哲学就成为那个铺路的。那么这个概念从早期教会的护教者开始，一直到中古世纪的阿奎那，他们都接受这样的概念。所以在那样的背景之下，理性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那理性证明神的存在也不容置疑的。所以因此他们的护教方法几乎跟柏拉图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情形开始改变的时候，就是在后来差不多13、14世纪开始，文艺复兴开始了。从文艺复兴到所谓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这中间有200-300年、300-400年的时间呢，这段期间当中情形慢慢开始改变，不过改变的不是很快。这段期间就是启蒙运动之前，启蒙运动一般我们说法是主要的高潮是在18世纪中开始的。 在这个之前，其实17世纪末、18世纪初已经开始有启蒙运动，那时候比较重视理性的思维。这个之前到文艺复兴的时候，其实人已经慢慢的，对于人有理性以及人理性的功用来讲呢，观念上开始逐渐产生微妙的变化。其中几个关键的人物，一个是叫做法国人，叫做笛卡尔。这笛卡尔这个人呢，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我思故我在，我能思想，所以因此这个自我，这个我是存在的。我的存在，或者说人的存在，人跟所有的动物不同，就是因为我能思考。所以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但其实他的意思也包含了一点，就是说人有理性的思考，这个理性的思考成为每一个人非常独特的一个部分。当然笛卡尔本身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从他的这个思想延续下去，人能够思考，那么人的思考有范围吗？还是不受拘束呢？人可以用人的思维来建立所有的人生观、宇宙观、世界观吗？因此笛卡尔呢，他这种独立思考的这种概念本身并没有错，只是笛卡尔的概念就引申出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想法。所以有些人形容好像这个希腊神话故事一样，一个人叫做潘多拉，他有一个盒子，他告诉人家说不能开哦，你一开的话呢，就一大堆什么妖魔鬼怪就出来了。所以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以后就不得了了，好的坏的都出来了。因此笛卡尔这种对于人的有一种理性思维的这个概念呢，引发了后面很多很多一连串的反应。但我再强调，笛卡尔本人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差不多在那个时代还有一个犹太裔的一个哲学家叫做 Spinoza。 Spinoza 这个人是犹太背景的，可是实际上他不是犹太教徒，或者说他不接受旧约圣经里面独一神的这个概念，相反的，他的概念比较接近像印度教或者佛教的泛神论。泛神论就是天地万物都是神的一部分。那 Spinoza 是另外一个人，还有另外一个德国人叫做莱布尼兹。莱布尼兹是跟牛顿齐名，就是在发明这个微积分来讲哈，那到今天还是一个公案，无头公案，就是说到底是牛顿还是莱布尼兹先发明的微积分，这个架吵了几百年了。那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最后的答案是什么，很可能两个人是不约而同同步发展的哈。当时在讨论的是说谁抄谁，好，谁先发明的，很可能几乎同个时间。这因此莱布尼兹是哲学家，是数学家，他是个德国的基督徒，他是个基督徒。这三个人呢，基本上不约而同的观念是这样哈，他说从逻辑论证的角度来说，从理性思考到进一步的逻辑论证来说，神的存在是必然的结果，一定会推到有神的存在。那我说过了哈，笛卡尔跟莱布尼兹是基督徒，Spinoza 不是基督徒，他是泛神论，但是不约而同的是都肯定有神的存在这个事实。万事万物的开始是从神开始的，这一点来讲他们觉得从逻辑论证一定是得到这个结论。但你就发现像这样的观念跟后来启蒙运动以后用理性来反宗教来讲呢，是非常不一样。为什么有这个改变？启蒙运动就是17世纪末或者是18世纪开始，这个启蒙运动后代我们通常称它为叫做理性主义的运动，因此它也谈到理性，但是我必须说这个时候的理性的概念跟之前古希腊的时候所用的理性这个字，跟经验哲学家所用的理性这个字，同一个字意思是非常不同的。基本上这个时候的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除了逻辑思维以外，包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叫做经验主义。因此理性就变成经验的一个延伸。经验主义就是说我经验过的，我亲手摸过看过的，我懂的，我可以摸到的一个东西叫经验主义。早期的理性主义呢，是一种抽象的思考，有逻辑的概念，但是也有一些我们今天称之为直觉的，没有办法直接看得见的。譬如说他们相信有灵魂，灵魂不灭，这怎么证明？在古代希腊来讲不需要证明的，你自己想也知道，那怎么想？ 它不是从经验。到了启蒙运动的时候，除非我人可以用经验去感测到，而且你也可以感测，我也可以感测，我们共同可以感测，才叫做理性的话呢，他就把理性事实上是缩小了，缩小成为经验主义。那从经验来作为理性的一个范围的时候呢，就产生几种不同的派别。譬如说有一种叫做怀疑论者，怀疑论者主要是英国的，其实是苏格兰的这个休谟。怀疑论者是怀疑一般我们所谓的真理，它真的是真理吗？它真的是可以推敲的吗？它对于真理的可靠性、方法论等等产生一个合理的怀疑。那甚至怀疑主义者呢，一切是从怀疑作为探讨，探讨科学、探讨任何东西的一个起点。所以科学为什么是这样子呢？难道不是这样子吗？所以这种怀疑就成为他探讨一切真理的一个起点，叫做怀疑论者。那这样的人也强调用理性去探讨、去分辨啊，只是呢，他的这个理性呢是受经验的限制，经验中没有的就一概排除，这是怀疑论者。那另外有一个很有名的德国的不可知论者，叫做康德。康德是这样说，这不可知论就是说他承认人的理性是有限，他的理性是认为，因为他是从经验论者的观点来看，那人的经验只有这么多，所以这么多是我懂的，是我能够来讨论的，我的理性跟你理性讨论就能讨论这么多，超过这个的就不能讨论了，就不可知了。那说神的事情呢，如果有神，他神是一个无限大，无限大的神，我人这么小，我所知道这么有限，所以我人这么有限怎么能讨论无限大的神呢？所以神是不可知的，他不是无神论，是神是不可知的。他说除了神以外还有很多东西你都是不可知的，特别是宗教经验啊，不能，特别是宗教经验。所以他是认为理性没有办法来讨论看辨别关于这种无限大的这种神的宗教的经验的问题。也因此他认为他的结论是理性不能证明宗教，理性不能证明神的存在。那我说过了哈，你往前推的话呢，如果从笛卡尔、斯宾诺萨、莱布尼兹，再往前推阿奎那，再往前推柏拉图，都说理性肯定可以证明神的存在。康德说不能证明神的存在。为什么不能证明？都是讲理性，两个人理性不一样。当理性在康德跟以后的现代的人把理性局限在经验范围内的话呢，那就变成说人类的经验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的，我们时空范围内的经验是没有办法用这个来讨论超越时空的任何其他的东西。那宗教经验就是超越现今的时空的，我们提到的神也是超越时空的，所以因此这个怎么能谈论那个呢？这是康德的观念。只是早期的人为什么说理性可以证明神的存在呢？早期人的理性不限定在时空范围的经验内的，是超经验的，超经验的也叫做理性。那因此这是产生这样的一个不同。那因此从康德以后的人基本上康德对理性的概念和定义和范围几乎是成为今天大多数人，我们在定义理性的时候，我们大概都接受康德的这种定义，是以人生的感官经验来代替纯粹的逻辑思维。那么也因此因为是有时空范围限制的感官经验，所以因此现代的人是用这种感官经验的理性来否定所谓的超自然超时空的事物，当然包括神的存在的问题。所以你就了解为什么理性跟信仰好像发生冲突了。那我到了18、19世纪之后呢，从理性主义进一步推展到从经验主义就进入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就是说用科学实验来代表所谓感官经验了。感官经验呢有用看的用听的或感觉的东西，那科学就把它更狭窄的认为说所有的经验是用能够科学能够仪器测量的，而且能够重演的。重演就是说你在你的实验室做过，我实验室再做一次，这才叫客观经验。有客观经验的基础的东西才能够作为真理的辨别基准。所以科学主义是比原来的理性主义更狭窄一点，就是说必须用反复实验证明的。 那因此那时候的口号就是说，没有用科学能够证明的东西都不能算成真理，不能算成真理啊。这个可能是今天很多人的一个观点啊。当然在我们整个课程的最后结束会提到说，到了二十世纪的下半以后呢，现在另外一种新的思潮是反理性主义的。反理性主义就是反启蒙运动，反启蒙运动的话呢，就是刚好唱反调，就是认为你不能用科学来作为鉴别真理的唯一工具，因为科学本身也是不是绝对真理了，科学本身也会被主观意识扭曲的。你这个会扭曲的东西怎么来鉴别别人的东西有没有被扭曲呢？所以因此后现代主义否定理性主义，否定科学主义，认为用科学用理性可以辨别真理。当然如果这个不行有没有更好的，那么所谓的后现代思想在我们的课程的最后一课会提到，后现代思想的观点就认为说，如果连科学这种经验主义都不行的话呢，那就没有了，所以因此就进入类似于不可知论者或者相对论者的意思。不过至少在现代的思想呢，已经否定了科学或者这种纯经验的理性这个能够辨别真理，连这个都没有了，那因此就变成几乎没有任何的准则可以来作为衡量真理的依据了，这是另外一个时代的一个问题了。因此呢从这个背景我们要讨论的几个问题，就是可能很多人常常在这方面发生混淆的一个问题，也是许多慕道朋友可能会问的问题。第一个，到底人类有没有可能可以认识什么是真理，包括讨论信仰问题，讨论任何的问题，可不可以认识真理呢？当然我们在跟朋友讨论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都先假定可以，我们只要用理性好好的推敲逻辑推理可以找到哪个是对的啊，基本上的前提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我说从18世纪到现在200年了，大多数人是接受理性主义的概念，认为人有这个经验，有逻辑推理，这个东西可以拿来辨别，每个人的逻辑推理差不多的，真理可以认知可以辨别。但是你不要忽略在这整个的思维当中，康德的那个挑战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他不可知论者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有限的理性你不能讨论超越人类经验理性之外的东西，你不能说他对不能说他不对。这个不可知论者的观点呢，其实是很多理性主义者可能忽略的。因为康德的挑战是说，你不管用科学测量，你用理性的逻辑推理，用人类经验来推理，很多你经验中认为不存在的东西事实可能存在，所以因此你不能妄下断论说没有这个东西，因为我经验中从来没有。但是今天很多理性主义者反宗教的原因，任何宗教任何的神明的时候，基本上的观点就是说，我从来没有经验过，我从来没有经验过，说的不存在，或者说实验做不出来。但这个说法本身一个盲点就在什么呢？假如你到一个野蛮民族，一个没有文明的落后的地方，那边什么文明都没有，什么电子科技都没有，你的飞机掉下去了，然后你拿起你的手机你要打电话，哎，这个时候这土人来了，拿着枪对着你，等一下我打电话，然后电话打通的时候再跟电话里面讲话，甚至如果说你放扩音器出来的话还可以有声音哦。那你想那些土人会想到什么？这里面有一个人，手机里面有个人，你当然知道不是，可是你怎么跟土人解释有无线电波，无线电波怎么跟你沟通？对那些土人来讲，经验中是没有无线电波这个东西的，他不懂什么无线电波，你不要骗他，哪有无线电波，可一枪就把你杀掉了。那你呢，秀才碰到兵，有理讲不清，是有无线电波，你是对的，你有仪器，可对那个人来讲他经验中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明明是对的东西对他看来是荒唐是无知的。今天很多时候谈论信仰问题也是常常如此，基督徒经验过一些东西，不是基督徒他没有经验过，他说你是错的，那其实呢是因为他经验中没有，而并不代表真实是不存在的。那你用你的理性用你的经验 甚至用你的科学去测量，去讨论一个根本在你经验范围之外的东西，从康德的角度来说，这本身是错的，方法论有问题。那基督徒怎么看这个人类的理性可以探索真理呢？其实最好的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19节20节，那边就提到说，有关于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神已经给我们显明了。这句话就暗示有一些东西是人不能知道的，神没有给我们启示。人所能知道，就是我有限的理性所能知道，所能明白，所能了解的，他说神已经给我们启示了。而且已经启示的东西呢，他说已经可以叫人对于神的存在变得无可推诿，已经有了。但是有一些东西是神所不能明白的，人不能明白的，神没有启示。所以我们也承认，就是人的理性有限，但是有限的理性，有限的认知，对真理能够辨别吗？身上的观点是够了。就好像法庭判案的时候，一个凶杀案件要判这个人是凶手，判死刑，那理论上最完整的证据应该是有证人，有证物，比如说凶器，有证人亲眼目睹他一刀下去把他杀死了，证人证物，那最后没有话讲，铁证如山。可是如果没有证人呢，凶器不见了呢，可不可以判他死刑呢？当然可以的，他有间接的环境证据，如果足够强，那推理上来讲，说从各种推理来讲，唯一的可能性那就是答案就这个啊。譬如说凶杀案件发生的时候，这个方式里面我们可以证明没有任何人在这里面，除了被害者以外，然后这当中只有一个人进去，就凶手进去了。什么时候进去，什么时候出来，时间也是确定的，有证据。他进去以后做什么事不知道，他用什么凶器杀这个人不知道，可是这段时间只有他一个人进去，没有第二个人，这个证据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环境证据。再加上他跟他之间有恩怨，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动机在这里，种种种种因素加起来，虽然没有人亲眼看见他动刀杀人，虽然没有看到凶器可能被他丢掉，但是仍然可以判他死刑。也就是说证据无可推诿，足够的间接证据。今天关于神的存在的问题，很多事情就是属于这种叫做无可推诿的局部的证据。那人类的理性是有局限性，可这个理性仍然有价值和用处，而不是说完全没有价值，那是指基督徒的观点。第二个如果我们用逻辑推理的方式来说，逻辑推理是不是能够确认有神的存在呢？除了证据以外呢，那我们要了解哈，逻辑它有它的局限性哈。逻辑的用处是这样，逻辑是用来作为所谓真理的反面证据，就是说逻辑最主要用处不是正面的证明什么，而是反面的反证什么东西是不可能的，所以它会除去一些所谓自我自相矛盾的一些错误，但是它不能够证明什么是真的。也就是说经过逻辑的推理，最后可能的结论是这样，三个可能性从逻辑而言都对，那三个里面哪一个是唯一的对，逻辑有时候到这个地方呢就不能够提出一个最后的答案。但逻辑这个方法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分辨有哪些是绝对不可能是对的，排除了一些东西，因为排除的原因就是它本身的自相矛盾性，逻辑可以帮你排除。所以这是一个逻辑的局限性跟它的价值。但是也就是说在逻辑上推敲起来，可能三个可能答案，可能的东西不能够证明实际上它是真的，它是对的，它只是从逻辑来讲找不出破绽，这三个都可能，但不是三个都绝对是对的，因为逻辑上不能够证明正面的说是绝对是对的是哪一个，但它能说哪一个是肯定不对的。那么还有在逻辑的推论过程中，是不是完全排除了个人的主观经验还有个人的先入为主的一些观念呢？可能不容易，所以逻辑的推理过程中有很多是个人的主观的成见，主观的好恶，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然后你自然就排除了很多东西，所以在逻辑推理的当中有的时候会变成一个错误，原因在这里。我们在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你常常会发现人的这个逻辑推理，这个人的逻辑跟另外一个人的逻辑好像都要答案不一样，原因是这样，每个人的逻辑思维都多多少少掺杂了一些个人主观的喜欢跟不喜欢的东西啊。就好像我说上堂课我也提到，在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譬如说我们在说哦，英国的科学的发展受清教徒影响很大，那那位朋友就说清教徒在英国很少，哎，这也是事实，清教徒在英国的比例很低的，大概 5% 啊，不会到 10% 一点点，那怎么可能搞科学的人大多数是清教徒呢？哎，这是一个好问题哦。这么少数的清教徒却在科学家当中占了这么高的比例，本身是有矛盾吧。然后的结论说，所以不可能，你说清教徒影响英国科学发展不可能。哎，你就发现了哈，这个逻辑推理当中有一些依据，可是本身的结论当中跳过一步了。清教徒人很少，那么科学家当中大多数清教徒，哎，这中间似乎有点点矛盾，但是真的矛盾吗？但是这个可能性在这里哦，你可以少数的清教徒，很多人都研究科学，而当研究科学的人很少，刚好就是很多清教徒呢，这怎么不可能？而事实统计的结果就是这么回事，清教徒占的很少，可清教徒很多人把他的热情放在科学研究，而当时做科学研究的人不多，原因是做科学的研究那时候还没有工业革命，还没有变成有利可图的东西，所以谁要去搞数学，谁要去搞纯科学研究呢？没有人，只有那些清教徒是把这个当成宗教上的热忱，就跟献身去做传道人一样的献身做科学研究，所以很高比例的清教徒投身科学研究，而科学研究在当时是比较冷门的东西，就都变成清教徒去读。哎，结果科学家大多数是清教徒，事实上是如此，可是有些人说怎么可能，他要怎么可能的时候，他认为他是逻辑推理，可中间一个盲点，你自己已经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你本来结论已经有了，你的结论是说基督徒不可能推动科学发展，相反的基督徒基督教会妨碍科学发展，这个结论先在那里。倒过来看，他说说清教徒很多做搞科学，科学受清教徒影响，嗯，这答案显然是错的，所以这个结论你就知道了，逻辑推理的过程中有一些你先入为主的观念会扭曲你的结论，这是在我们通常对话和辩论当中常常出现的问题。我们都在说用逻辑，可为什么我的结论跟你结论相反呢？人的主观的好恶会影响的，这点在我们所有逻辑推理都要注意到。第三个问题是人类的经验或者是科学可不可以用来做判断一切真理的准则？那我说了，在今天的很多的人，特别是本身搞科学方面的人，很多人认为说，当然，人类的经验以及科学是可以作为判断一切真理的依据。但我也说过了，现在思潮的发展到20世纪下半的时候，已经开始对这个问题产生一个很大的问号，开始质疑这个问题。而且事实上，在今天，大多数的人，甚至大多数的科学家，都怀疑科学可以用来检验一切的真理，大多数科学家不同意。当然可能中国是例外，因为什么？中国的例外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个时差，在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讲呢，因为过去不可否认1950年到1980年有30年几乎中国是一个思想上的锁国政策，把自己封锁在这里面，我们不能跟外界有来往，所以在文革时候有海外关系，不管什么关系都很危险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思想跟外界是中断的，所以因此当50、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我说过思想开始改变了，变成对于理性主义，对于启蒙运动开始有反省，有一些在思，有一些批判的时候，这个时间发生的时候，中国完全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在西方国家对于理性主义，对科学主义开始有反省的声音出来了，所以我们还是停留在1950年代以前，那个时候科学主义是最高潮的时候，认为科学和人类的经验是可以来检验一切真理的。那现在当然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 思想的交流就多了。现在我们受到西方影响的比较多了，比较容易了解为什么西方人不认为科学或者经验可以作为判断一切真理的依据，也慢慢能够体会到说这话是有道理的啊。不过我还是说，在中国大陆背景出身的大部分搞科学的人来讲，很多的人基本上还是接受这个科学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依据，几乎这个概念。但我说这样的概念在西方国家已经是占少数而不是占多数，原因就是人类的经验是有限的。那么科学本身在很多时候是可以来判断，但是不能说科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依据。而且在所谓的超越时空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我们也慢慢发现很多今天所谓超时空超越人生现有经验的东西，往往在科学上是证明是真的。譬如说现在的近代物理学从爱因斯坦的这个相对论统一场论的发展以后，我们现在了解的事情是说，这个时间不是固定，在我们人的经验概念中时间是不会变的，可是现代物理学是告诉你时间不是定的。因此我在地球上算时间，跟我坐一个太空船，在太空船有很快的速度接近光速运动的话呢，它的时间跟我的时间会不一样。所以假定今天中国我们可以发展出一种太空船，它火箭的速度可以非常高速，不要说达到光速，叫光速的十分之一就不得了了。如果一个太空船用光速的十分之一这样飞出去，太空人带了一个表，好，起飞前我们对个表出去了，然后他太空船上周游世界转比如说一年吧，他回来了。如果照近代物理学的推论，他这出去一年回来，地上可能已经过了好几万年了。他在太空船一年，我们是几千年或几万年，怎么可能？这是小说的李伯大梦。但是现在这是近代物理学的证明的，可是我们经验中没有。所以现在我们只能说爱因斯坦相信，谁都相信，我敢不相信吗？所以我也信。你懂吗？你不懂，就超越你的经验。所以如果你用经验来作为判断的话呢，很可能你把一个真理看为不是真理。所以现在的科学家为什么西方的科学家慢慢对理性对经验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态度，不再认为那么天真的那么夸大的认为说经验或者是科学就是判断一切真理的唯一依据，不合这个的通通是错的。现在越来越保守，就觉得说太多东西是我们不明白的，很多东西你没看到，你别以为它不存在，搞不好是你还不知道它存在，你还没办法测量呢。所以这些思想会造成我们思想上的一个改变。当这个改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对于这些超自然的包括宗教的东西会比较开放的态度，而不是一概的排斥。所以这是为什么二十世纪末下半段的时间到现在所谓的宗教热潮，就是说各种的传统原来的宗教或者新兴的宗教的热潮，就是因为大家的态度上比较开放。过去是用理性压制了排斥了所有的宗教，现在呢还想说值得考虑，但是我要用别的方法去经历去做个验证，但不是纯粹用科学或经验来排斥它。当然优点也是缺点，固然宗教的热潮发生，但是很多东西就是真的跟假的混在一块了。就好像我说过的，逻辑你可以分别哪一个不是真的，但是有三个可能性，哪一个是唯一的真的你就不知道了，或者有没有唯一的真的你也不知道，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第四个常常问的问题是，科学跟信仰是不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问题，还是两个是密切相关的问题？这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不同的观点。中古世纪跟中古世纪以前的时候，有段时间特别在西方所谓基督教国家的那个时代呢，那时候的想法是因为宗教势力几乎笼罩了包括政治各方面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是有一段时间是认为所有的东西连科学都是在宗教之下，完全说科学所有新的发现结论或理论要通过宗教检验的。所以这是 伽利略当时被审判的背景啊。当然关于他被审判的事情我们待会会再详细再多说一点，不过基本上的思想概念就是宗教可以审查所有的东西，包括科学，就宗教在科学之上啊。那当然到了二十世纪刚好倒过来了，科学在上，宗教在下，科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工具，所以连宗教都要经过科学检验，不合科学的该排斥，变成迷信，是二十世纪的时候一种倒过来的一种观点。那现在呢？现在大多数人，我们不是说已经全部都变成这样，不，大多数人的观点是宗教跟科学呢基本上好像两个范畴，河水不犯井水，各有各啊，别打架啊，别捞过界。那基本上他们的想法是这样，他们的认为是科学呢探讨物质世界的问题，宗教信仰探讨心灵世界的问题啊，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心灵的。科学呢问的问题是怎么做，英文叫 know how， 怎么去做豆腐，怎么去做这个，怎么去做这个啊，实质的问题。宗教问题谈 know why， 这个 why 的问题是一个人生意义的问题啊，人生的意义如何，人生的归宿如何，这科学不能讲这个，心理学也不能讲这个问题。所以科学的范围纯粹是物质性的，纯粹是如何面对人生各种问现有的难题的一个工具。信仰的问题是问人生的意义何在的问题啊 ，no why 的问题。那因此第三个就是科学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工具，宗教呢提供人生的意义，是一个提供工具，一个提供意义，两个互相这个不抵触的啊。当然最典型的最有名的一个说法之一就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这没有人反对的。那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但他不是犹太教徒，不是犹太教徒，他有点接近啊，有点接近那种 Spinoza 的那种泛神论的哈。那么他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说所谓的科学跟宗教信仰的问题，他说我现在有点忘掉了哈，一个是科学如果没有宗教的话是什么，宗教如果没有科学是什么，一个是瞎子一个是跛子，基本上意思是这样子的。那不管哪一个是瞎子哪一个是跛子，如果说科学没有宗教可能是一个瞎子啊，没有瞎子就是说好像对人生的很多事情你看不透，可是宗教没有科学呢像跛子，你走不了，走不了就是说你不能解决问题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像爱因斯坦这种态度就是典型的两个范畴各有各的领域，然后不要在对方的领域里面指手画脚，意思在这里。那当然因为近代科学的很多很多的发展呢，其实在这两个各有范畴当中，大多数人慢慢又有一个共识，就是说这两个之间不是绝对的分别，有一点点重叠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可能就是一个彼此可以对话一起来探索的地方哈。譬如说了哈，我说过现在是从近代物理学的发展慢慢发现所谓的时间是有弹性的，然后甚至大爆炸理论是宇宙是大爆炸来的，这以后会谈到大爆炸理论。如果宇宙是从大爆炸来的，那没有爆炸以前，很多人就问了，那怎么回事？那人家告诉你不能问以前了，这时候是没有时间的，无时间没有就不能说以前了，所以有一个超时空的环境，就是大爆炸之前或者说未爆炸的状态叫做超时空的。将来有可能这宇宙会又变回变成一个球，到那个之后就是无时空，所以超越时空不是一个哲学或神学名词，那是一个科学名词。哎呦，那这个就有趣了，超时空什么意思啊？怎么讨论呢？所以科学家从物理学家来讲，超时空是存在的，可是超时空是什么东西？这个是宗教跟哲学常常探讨的问题。过去科学家从来不在这个领域说什么话，或者说根本就否定它的存在。现在科学家肯定有超时空的境界，就不知道怎么说。这个却是神学家、哲学家可能讲了几千年的事情。所以这就是说，两边开始有些地方慢慢必须坐下来一起来探讨的问题了。那最后我们再谈两个关于科学跟信仰、理性与信仰之间慕道友最常问的问题， 其中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你常常听到的是提到说宗教，特别是科学这个基督教啊，宗教里面特别是基督教会妨碍科学的发展。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伽利略的这个事件，所以呢应该要排斥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妨碍科学发展。那我也说过，在上一次我也提到说，在网络上也有人，很多人提到这种概念哈，所以这个不是很新鲜的，是有人提过的。但是呢，我们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呢？第一个，同样在网络上那些反对这个基督教的人是认为，像伽利略事件证明了基督教是跟科学，特别跟当时的天文物理学是反对的。啊，伽利略是被教皇定罪的。这是部分的对，但是有部分的问题可能是历史上有已经很明确了哈，所以您只要读更多的历史书，而不是读片面的一些历史书，尤其越近代的话呢，你大概会知道一个比较完整的图画。第一，大多数的书都告诉你，大部分的历史学家，我说的不是基督徒，一般的人都承认，当时教廷来控告伽利略的，事实上主要控告他的主要的理由之一是他提出的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地球绕太阳转的概念违反了什么？违反的不是圣经，他们固然也提到圣经的概念，但最主要的是违反的，直接违反的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有的东西都绕着地球转，这就是亚里士多德非常明确的说的，所有的星球都绕着地球转。而我们说过了，从经验哲学以来到伽利略的时代，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整个西方思想界的一个骨干，一个支柱，共同认为绝对没错的。而亚里士多德明明白白的说，所有的星球绕地球转，圣经上可没明确的说，圣经唯一的经文只是说啊，地是一个好像很稳定的不动的，那不动那别人就动了，但这个其实有点牵强的解释说地球是不是动，星球会不会绕着地球转，这个东西实际上没有明确的说，唯一明确的说地球是一切的中心，所有的星球包括太阳是绕地球转的，这是亚里士多德说的。当时控告伽利略的教授用的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所以当时冲突的未必是圣经跟科学，而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宇宙观跟当时他的发现中发生的冲突。当然不可否认，因为是教廷审判他，教廷除了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以外，辅助的证据也用了几节圣经来说，一看好像他说的是跟圣经有点抵触的。可是我是说，如果你正确的全面的来解释那些圣经的话呢，那些圣经本身并没有提到地球是不动，别的星球到地球转，这种话圣经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科学发展过程中有一些这种的冲突，很遗憾的发生这样的冲突。但这个冲突如果照1970年芝加哥大学一位叫做 Thomas Kuhn 一个孔教授，他的说法呢，他不是中国人啊，不，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孔教授。他的观点是认为科学发展过程中有一种叫 paradigm shift， 就是模式的转移。他举了太多太多的例子，一个旧的像牛顿物理学的概念引到二十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时候呢，这当中有很大的矛盾。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前有一些人提出类似的东西挑战古典物理学牛顿理论的时候，大部分科学家都排斥，这些论文都不会被发表，完全被丢到垃圾桶去了，抗拒。爱因斯坦那不是第一个，但是他提出足够的某种的证据或推理或数学的模式等等，然后好像提出一个让人很难不正视的一个新理论的时候呢，同时他有一个更好的解释的时候呢，整个局面就反转。所以 paradigm shift 就是说，在科技发展过程中，旧有的模式会有一个很保守的力量抗拒一切的新观念，一直到无可抗拒为止，那一夜之间翻盘叫做 paradigm shift。 他说在当时伽利略的观念就是这样，因为等于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宇宙观整个一夜之间被推翻了，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冲突。 所以当时的保守的势力不是指基督教教廷或者圣经，不是完全没有，最主要的是亚里士多德哲学观，所以后来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被推翻了。第二个呢，天主教固然审判了伽利略，但是你要说基督教反科学，你必须从历史的时空来看，那时候是1630年代哈，那是宗教改革之后100年了哈，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基督教世界跟天主教世界两个范围。同一个时期，伽利略被定罪的过程中，德国的克普勒是提出，不但地球绕太阳转，有行星绕着太阳转，而且那个轨道不是圆的，椭圆的，这叫克普勒定律。所以他赞成日心说，太阳是太阳系中心的说法，而且还提出这个轨道。那为什么历史上告诉我们克普勒从来没有被定罪？很简单，他是基督徒，在德国的基督教范围之内，教皇管不着，所以没有办法定他罪。而且相反的，克普勒在德国的科学家是一个英雄，就等于说被高抬的。那牛顿也是赞成伽利略的观念的，牛顿在英国是非常有名望的人物。那为什么牛顿跟克普勒的遭遇跟伽利略这么样的差别？因为一个是天主教世界，一个是基督教世界。当然我们并不是把所有的罪都归给天主教，所有的好处都归给基督教，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时期天主教跟基督教的世界范围里面，对科学的发展，对某些科学的发展呢，是的确态度上有些不同。原因一方面，宗教改革之后100年，宗教改革之后造成欧洲世界的分裂，然后天主教国家对于任何反教廷的这种权威的言论管得特别严，管特别严，所以因此伽利略就是说无意之中就卷入了这个某种政治性的问题去了。那在基督教世界里面呢，没有这个包袱，没有这种所谓的权柄的问题、权威的问题，所以因此他们可以自由的发展。相反呢，在英国特别是清教徒，他们受鼓励的，他们觉得科学的发展是让一个人去认识神的伟大、神的创造、神的奇妙，鼓励人，所以因此很多人献身在科学的研究里面去了啊，所以诸如此类。所以因此基督教不反科学。如果以英国跟基督教世界的例子来说，相反的，你可能得到另外一个结论是，基督教是发展科学的助力，不是主力、推动力。那另外一个问题是，穆道友常见的问题是说，因为科学既然是靠逻辑分析、靠客观的验证，宗教呢常常讲主观体验、直觉的思考，这两者方法论不一样，所以呢，宗教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也没办法证明的。那我们的回答是怎么说呢？第一，我们先肯定啊。通常我们答辩的方法，我们要寻找共识，从这个开始。我们先肯定，科学大多数依据客观的验证、逻辑的思维，宗教有一些的确用主观经验、直觉的思考。但是，话会这样说：第一，科学不完全是能够完全依靠客观验证、逻辑推理，不完全是。因为很多重大的科学发现，有的时候是科学家的直觉。当然直觉不能随便用，大师可以用直觉，我们在学科学的、学化学物理的小学生、中学生，你不能用随便用直觉，大师可以。那所以呢，这个直觉的来讲呢，在科学发展当中仍然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你不要说科学全部都是逻辑思维，所以举个例子来说，曾经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这个我们中国人科学家当中很有名的李政道、杨振宁。有一次李政道有个记者去访问他，去台湾，他的老师吴大猷80岁大寿，他就庆祝。那他很久很久没有去台湾了，记者就包围他要访问，有个记者给他一个访问，很有意思。记者呢当然也做过一些资料的收集啦，就说哎，李政道博士，我知道你是搞理论物理的，理论物理是搞数学的，你没有做过实验，那提出个理论呢是爱因斯坦不同意的，就是所谓的物理学上说法叫做这个宇宙各种东西是不是均衡的啊，均衡的。那他们提出来说，在特殊状况下的局部某些地方是不均衡的，有可能有不均衡状态下存在，那在爱因斯坦认为是不可能，他们证明了是有这个，获得诺贝尔奖。 他说你当时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还没做实验，实际上没错，实验是二三十年之后另外一位中国的女的物理学家的吴健雄做实验证明的，那是实对数学模式。那记者的问题是说，你搞一个数学你就说你是对的，连爱因斯坦都不赞成的东西你敢说你是对的？李政道说，对啊，我搞物理啊，我搞理论的，然后数学跟杨振宁两个人就弄弄弄推完了以后，推论完了，我们研究来研究去，看来看去，觉得 it's beautiful， 很美，我们确定我们是对的。那记者就不懂了，他说，李政道博士，你不是搞数学的吗，搞科学的吗，很美，这是一个艺术家文学家说的词，科学家怎么可以说很美呢？你说你很美然后你就是对的，这个怎么这样说呢？李政道很有趣，他笑一笑，他就回答说，这是为什么我得诺贝尔奖你只能做记者，就差在这儿。为什么这样说？我说嘛，大师可以用直觉，我们凡夫俗子是不能用随便用直觉的，不过证明他对，因为他拿诺贝尔奖。其实即使是大师的直觉当中也有一些可能是无法用言语用任何东西很容易的一下子表达的一种逻辑思维，他还是逻辑思维，他从经验中从直觉里面他可以知道说，哎，答案应该是这个，只是逻辑的推理过程可能还没有完全一下子把它展现出来而已。所以很多重大的科学发现往往科学家的直觉扮演关键性的角色。不要说别的，牛顿的万有引力怎么来的啊？当然我们是像小说故事一样，什么一个苹果打他脑袋，不是一打脑袋就开窍了，是打了脑袋以后激发他一个想法，嗯，为什么呢？哎，结果推论推论推论，研究研究，实验实验，就一个新的理论就出现。所以这个脑袋，很多脑袋都被苹果打过，只有一个脑袋，牛顿的脑袋想出一个万有引力，别的脑袋打了半天也没打出结果来。所以你就知道有些人他可能就产生一个直觉的思维，然后用各种方法去证明它。这个科学的发展不是完全你以为是先有实验证明再来逻辑推理，有些时候往往是先有直觉的一个思考，反过来再用逻辑推理或客观实验证明来证明它的。第二个，你说宗教都是主观体验直觉思考，虽然我们承认很多宗教是如此，但是未必都是如此。佛教的禅宗的确是强调直觉思维，他们不赞成用逻辑推理。基督教呢，在所有的宗教里面可能是最重视理性逻辑推理的，所以我们要什么查经啊，研讨圣经啊，圣经有关的考古学啦，还有所谓的经文的批判学，就是说每个字的文法结构啦，原文是什么啦，抄写上有什么问题啦，还有释经学怎么去解释啦，这些东西在基督教特别的蓬勃发展，比任何的宗教来讲基督教这方面是特别蓬勃发展，因为这都是用理性逻辑思维的。所以宗教类来讲不都是用直觉思维或只讲主观体验的。那第三个你可以这样回答，就是说宗教经验啊，虽然不能用逻辑不能用实验室重演，和科学一样，但是不能否定它有一个价值跟它的真确性。正如很多我们的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像历史，历史是正确的，可历史不能重演的，你不能把一批人放在同样的时空环境下然后得到同样的结论，可能发生过一次的事情不能发生第二次，因为人的事情历史的事情很多是很复杂的。但是它的正确性是靠什么呢？有多少人看到这件事情，那么他们的证词是不是一致，然后还有直接间接的证据，这一切可以让历史是不是真的这件事情有一个共识啊，一个推论。不过也从历史让我们了解到有一件事情是历史的事实是一件事情，历史的解释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譬如说太平天国这个历史的事件是确实发生的，哪一年开始，哪一年结束，哪些人是关键的人物，这些历史上都有。但是为什么有太平天国的事件发生，以及这个发生的过程中，以及后来的影响，以及太平天国代表什么意思等这种解释来讲呢，就可能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异。因为在这个历史的解释的里面有很多主观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了。 所以它不是纯粹自然科学。科学没有中国科学、美国科学，没有中国化学、美国化学，没有中国物理、美国物理，物理就是物理。可哲学是有的，中国哲学跟西方哲学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文化跟人的主观的东西在那里面。科学是绝对可以比较偏向于几乎绝对客观的，但是哲学不是，历史不是，宗教信仰当然也不是。所以像太平天国的历史来讲，到今天为止，你到台湾看历史课本，太平天国的人都叫做全匪，匪这明目张胆的写匪，洪秀全以下全部是匪。那中国大陆洪秀全是农民起义，全部是英雄，反而打太平天国的曾国藩以前是列为是匪的。那在台湾，曾国藩是第一号维护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英雄人物。所以你看看同一个历史，两边的解释有这么大的差别，这是历史的特征。事实两边所见略同，只是他是英雄他是狗熊，这却有非常大的评价上的差异，那是来于主观经验的。那最后一个就是说，谈到宗教是客观是主观的时候，你说 宗教都是主观的经验，但是你要了解其实主观跟客观线不是那么清楚的，很多人的主观经验加在一起我们就叫做客观。正如历史，一个人看见了不算历史，如果有十个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人看见了，那个东西就历史的事实，变成客观的。客观就是很多人的主观加在一起，宗教经验也是如此。所以当有很多人在宗教经验中都有类似的一件经历的时候，我们能够说那个东西是客观的事实。所以宗教也是如此哈，这跟一般的科学的推理过程并不是截然相反的。所以因此结论就是说，科学固然靠科学客观验证逻辑推理，但也有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排除用主观体验直觉的思考。宗教固然很多时候靠主观的体验直觉思考，可是特别基督教呢，它也非常强调同时用客观的证据逻辑的推理来验证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谈到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用很多的历史的证据、考古学证据、各方面的证据，用逻辑的推理来推论说耶稣是真的复活了，这是理性的，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特质。那么好，我们今天关于这个信仰跟这个理性的问题呢，我们就先谈到这个地方结束。我们做个祷告。亲爱天父，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这段时间能够一起来思考关于科学跟信仰的问题，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回答慕道朋友的问题，也让我们能够真的是靠主的恩典给我们的智慧来回答。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